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啊，在诗篇33篇第6节到22节。我们在今天要思考的题目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的神。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本来是是灭亡的，可是神因为你的爱，你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以得着那属天的福气。主，我们求你真是让我们在一生当中，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敬畏你，因为我们常常是顺着我们自己的意识来行我们想要做的。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主，我们就真的是得到败坏在其中。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靠着你来敬畏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思考，就是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在圣经中有上百次提到敬畏耶和华。那什么是敬畏神呢？敬畏神跟惧怕是不是有不一样呢？那什么又是惧怕？那敬畏实际上是有尊敬还有畏惧的成分在里面。那我们今天在思考敬畏神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惧怕。在我查了一下那个在 Weber 的字典里面哈，他是这样定义，就是说什么是惧怕。他说惧怕就是一种很不舒服的一种情绪上很强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应。那这个反应呢，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有一些危险在我们的周遭，对我们造成一些威胁啊。那通常惧怕也会对我们造成忧虑，还有失去那个勇气。我也从在 RBC Ministry 里面哈，就是出版那个每日灵粮的这个福音机构里面，他们在有一本书里面，他有这样定义，他非常惧怕。他的定义是这样，他说，在我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惧怕，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产生一种强烈的警讯，来告诉我们危险的来临，以保护自己免于外来的威胁，并采取逃离或与之对抗的措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说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可以意识到有危险临到我们当中，那我们会采取一直逃离或者说面对的或与之对抗的方式。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害怕这个字是在创世纪3章10节。在创世纪3章10节里面讲到说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就惧怕神。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吩咐他说，伊甸园里面的果子每样果子他都可以吃，只有园中当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不可以吃。可是当撒旦来诱惑夏娃的时候，夏娃就去摘了园中当中这个果子，他就吃了。他不但自己吃了，他也给他的丈夫吃了。他们吃了之后呢，就开始犯罪，就是因为犯了罪就惧怕神。如果我们看在创世纪里面3章10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3章8节这里讲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肉体，我便尝了。这里让我们看到，当人犯罪之后，当神来寻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惧怕。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害怕这个字，也是从这个从这以后，人就活在这个惧怕当中，人就必须要面对惧怕。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面对各式各样的威胁跟恐惧啊。特别是在911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安全措施为的是避免911的灾难再次的重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恐怖分子他所带来的灾害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所以为了要减低百姓们对这种恐惧，还有减少对国家的一些损失，政府就采取一些安全的措施。我想大家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必须要经过层层的安全检查才能登上飞机，为的就是大家的安全。还有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金融风暴当中，我们担心我们会失去工作，我们担心我们在银行里面的存款，我们在 401k 里面的存款会随着银行的倒闭而流失，我们也会担心因为利率太高缴不出房贷而失去我们的房子，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的依靠，所以都会造成我们一些惧怕。我们甚至会害怕我们会吃到一些被细菌或病毒感染的一些食物，或者一些不孝的商人他们用一些化学药品所制造或处理过的食物，导致于我们吃了之后会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我们可能害怕新流感病毒的传染对我们造成让我们可能会丧命。我们甚至害怕担心在我们社区里面有性犯罪记录的邻居，他们会抢走我们的孩子，绑架我们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所每天所面对的惧怕。试想我们在生活中每天已经面对了这么多的恐惧和惧怕，难道神不能体恤我们，还要我们惧怕他，还要我们敬畏他吗？有人这样说，神应该是一个有恩典的神，是一个有爱心的神，所以我们不用再惧怕神或敬畏神。甚至有人说，我才不相信一位会使人惧怕的神。这些话听起来好像似乎都很有道理，可是难道我们所期盼的神就是一位好好先生的神，是一位有求必应的神，是一位听我们话的神吗？记得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吴宪章老师，他来我们这边讲课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在台湾的民间信仰，他们很多人把假神当真神拜，而很多基督徒把真神当假神拜。这句话深深的点出我们很多时候对神的态度。当我们对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对人，我们对事对物，我们产生惧怕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采取一种逃避逃离，或者说寻求依靠帮助，希望有人或者有神可以帮助我们。当一个小孩子他面对害怕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他会去找他的父母来帮助他。同样我们人害怕的时候，我们也会一种寻求一种外来帮助的力量。所以有人说，惧怕是形成或造成宗教的起源。在一般的民间信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人会拜石头，有人会拜树木，他会把他们当作一种神来拜，他们希望的目的就是说借着这样的膜拜能够得到他们的保佑。同样在一个还没开发的一个蛮荒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土著们，当他们看到 一些自然的现象的时候，他们看到闪电打雷，这些会造成对他们造成伤害，还有这些自然的疾病让他们造成死亡的时候，他们会惧怕。当他们惧怕的时候，他们就会设立偶像来膜拜他，为的也是希望借着这个力量，希望能够来帮助他们来得到依靠。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说，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单单是惧怕的时候并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信仰。那我们再回来看看什么是敬畏神。这里敬畏呢，是包括有尊敬和畏惧的成分在里面，是认识神的人对神的一种敬重、顺服和信任的表现，那而不是单单的惧怕。因为当我们惧怕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办法要远离他、逃避他，更何况当我们是惧怕神，惧怕是无法让我们跟神建立起关系的，甚至会产生隔阂。但是约翰一书里面怎么讲？约翰一书里面讲说，神就是爱，在神的爱中就没有惧怕。神跟我们好像就好像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一样，而且他一直在向我们启示他对我们的爱，他希望跟我们建立起那一种起初他创造我们的那种关系。当我们能够建立起那种关系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前，那时候我们在他的爱中，我们就没有惧怕。他也希望我们不只能够在这个爱中，而且能够进一步的能够信靠他，来顺服他。那待会我们等一下会从经文当中我们来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为什么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敬畏神这个字在新旧约圣经当中出现过上百次，旧约中常常提到他。你注意看，我们如果注意看一下旧约当中，当旧约在提及这些以色列的老祖宗的时候，他会讲到说亚伯拉罕敬畏的神、以撒敬畏的神、雅各敬畏的神，还有约瑟敬畏的神。也因着他们这些人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他们就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也依靠他行神所喜悦的事，就蒙神的祝福。在申命记5:20这里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注意，我们要注意看到这里讲到是说，当我们存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得福。诗篇34:9这里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所以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赐福的神，他要给我们一个赐福的管道，借着敬畏神让我们能够得到这赐福的管道。我们再看看约伯记里面他怎么来描述约伯这个人。在约伯记1:1他这里讲到说，这里描述约伯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要注意到这里讲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当一个人在敬畏神的时候，就会远离恶事。在箴言8:13这里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所以这里讲说敬畏神是恨恶神所恨恶的邪恶的行为，敬畏神是恨恶 我们所行出来的那不好的话的事情。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慈爱的神，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可以从新约里面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一生常常跟罪人在一起，为的是向神传达神的爱。可是耶稣基督他常常责备法利赛人他们所行的恶，所以这里讲到神所讨厌的，神所恨恶的是那个行为，但是神是爱人的一个神。好，现在我们现在从经文来中看看啊，为什么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读啊，诗篇33篇，我们从第六节念到22节。那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吧？我们请弟兄念双数节啊，姐妹念单数节。我们从第六节开始，好，我们一起念。诸天述说耶和华命，是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从他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君王不能因兵多而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而得救。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好，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点。这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几点为什么我们要敬畏耶和华。第一点，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一位创造的主，是一位创造的神，他是生命的泉源。我们如果从经文的第六节第七节跟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创造。在第九节这里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从英文来上面来看的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神说话就成就。那我看另外一本圣经，他这样，他的英文翻译是这样，这个世界在他的命令当中出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神说话的时候，这万物这世界就一样一样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是指神在创世纪中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了空气。神说天下的水要聚集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他就造出了陆地和海洋。这里就是我们第七节这里讲的诗人所说的，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海洋在库房。神说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记录做记号，定节气日期年岁，并要在有发光在天宫，普照地上，这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这里第六节我们也看到，这里讲到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 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是一位创造的神，他不止创造天地，他也创造了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人类。这是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件何等光荣何等荣耀的事。因此我们要敬畏这位伟大的创造者。那如果我们再回来想想看我们自己当我们想要发明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花脑筋去想，我们光讲话是没办法成的，我们还要用动手去做甚至就是说，有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如果是你是电脑专业的话，你可以知道，当你在设计电脑程式的时候，有时候电脑程式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错误，可能要花上你好几天的时间才可以把它找出来。这大家都显示了我们的有限。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平常所使用的汽车，或者说是家电的用品，这些东西是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他们才发明出来的，然后再经过多少人多少的时间再去改进他们，才有我们今天可以使用的这么好的一些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要花上十几年甚至要上百年才能达到一个今天这样，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能够完全用电动启动的这个汽车，而且可以开得很远。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只要说一句话，所有的事情都成就了。可是呢，我们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精力，我们才能做好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神，难道我们不应该敬畏他吗？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工作的人，我想我们都有自己的专业，在我们的自己的专业里面，我们可以发觉说，在专业里面我们有一些很有成就的人，像一些诺贝尔奖的得主，或者说一些在自己专业，无论你是在制造、汽车、金融、财务各方面，都有各方面非常有名的人。当你去参加一些会议，或者在偶然的机会碰到这些人的时候，我不晓得当你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一股好像油然的佩服敬佩他们的心。同样今天如果美国的总统或者说中国的总理邀请你，他要接见你的话，我不晓得你当你面对他的时候，当他跟你握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你会觉得说这是一国之君，我能够站在他面前跟他有这样的机会接触，这对自己是多么一个荣幸，不只是一个荣幸，你是不是有一个敬畏的心在里面？我们对人都会有这样的敬畏的心，更何况对我们的神呢？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个创造天地的主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敬畏他。所以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一个创造天地的神。第二点，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掌管一切的神。从经文中我们十一节提到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经文这里指出，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是一位掌管一切的神，他掌管宇宙万物，掌管一切筹算的神。他不但创造了宇宙万物，而且他也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神的计划是永远不会变的，而人的计划是常常变更的。我们看看神对人的救赎的计划。神在旧约当中一再的陈述，特别是借着先知向以色列人说，弥赛亚，预言弥赛亚的来到。而在2000年前，我们看到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的救赎。 让我们可以脱离那死亡的网络，得到那生命的泉源。所以箴言在14:27这里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神的计划是永不改变的，可是我们人的计划呢，我们计划是常常在变的。我们通常在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什么新年的新希望啊，我们希望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我们希望在这新年一年当中我们每天都能够运动15分钟，我们希望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些新年的新希望到最后有多少的新希望是能够实现的呢？我记得以前啊，刚到公司上班的时候，我的上司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啊，在美国的公司呢，他们这个中上阶层的管理阶层，他每隔2-3年就会变动一次哈，他们的变动非常的频繁。那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我发觉确实公司好像是常常在变动啊。那我们再看看美国的啊这个行政系统，这国家他们的行政系统。当现任的总统奥巴马他上任之后，我们看到有多少前任 George Bush 他的政策是被继续的执行下来的。我们看到从对恐怖分子审问方式的怀疑，还有到美国在古巴关监禁这些恐怖分子的这个岛，他们想奥巴马想要把它关起来，到一直最近前几天奥巴马宣布他要改变美国国家飞弹防御系统的策略，这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似乎好像奥巴马几乎改变了所有几乎前任总统所定的一些策略和计划。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的计划会常常是改变的，它会因着时、因着地、因着人、因着事而改变。可是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的计划是永不改变的。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一位，因为他是一位掌管一切的神，所以我们应该信靠他。第三点啊，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因为他是一位赐福的神。因为他是一位赐福的神，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就是我们蒙福的管道。在这里第12节这里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神所拣选的国家，以色列人也是神所拣选的民族，他们是不是一直蒙神的祝福呢？从亚伯拉罕开始啊，我们可以看到神大大赐福的亚伯拉罕，神也赐福以撒还有雅各。我们可以看到神不只赐福他们，神也赐福给大卫，赐福给所罗门。可是他们是不是一直蒙神的祝福呢？他们既然是蒙神所拣选的一个国家，蒙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可是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蒙神的祝福呢？如果我们回去看看以色列的历史，记得那时候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把他们从一个为奴的之地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神说要带他们进入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当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后，他们面对的第一场战争是什么？是攻打耶利哥城。这耶利哥城是一座大城， 那因为耶利哥人他们听到耶和华的作为，所以他们圣经上讲说他们心就消化，他们碰到以色列人他们心就消化，所以他们就紧闭城门啊，避免以色列来攻打他们。可是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啊，借着以色列人来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神跟他们讲说，你们必须六日当中每天绕城一周，在第七天绕城七周，然后祭司吹号，众民大声呼喊，这个城就倒了。于是他们就按照神的意思这样来做，这城确实就倒了。他们好像不费一兵一卒之力，这城就倒了。这是何等大的祝福，神给他们的何等大神给他们的祝福。可是我们再看看，他们在打第二场战争的时候，当他们进到要攻打这个埃城，这个第二座城是叫埃城，这个城是一个很小的城。他们说，他们派了探子去看，他们说我们只要派两三千人去就可以了，就可以把这个城取下来。于是呢，他们就派两三千人去哦。可是他们在敌人的面前呢，被敌人打败了，而且圣经上描述说，这次换成以色列人，他们全营，他们的人心就如水一般的消化了。那为什么神说是一个赐福的神，神也是一个他说他会赐福给他所拣选的民，为什么他们会打败呢？因为他们在耶利哥城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后，他们在城中取了当灭之物。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攻打耶利哥城之后呢，城里的东西一样都不可以拿，除了金银铜铁的器皿要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东西，其他东西一律要烧掉。可是因为有人就取了这些当灭之物，所以使全营的以色列人受咒诅，他们就败在敌人的面前。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当他们的王敬畏神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就保守赐福他们。可是当他们远离神去敬拜那些外邦的神的时候，他们就有麻烦。同样，今天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民，我们从公司，我们从学校，我们从教会，如果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得罪神时，我们就没办法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蒙福的管道。在诗篇111篇第十节这里讲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如果我们敬畏他，我们做他就会做他所吩咐的，我们就会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会蒙福。第四点，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一位鉴察人心的神。我们看到14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从他的宝座向外看，查看，他查看了什么呢？他说他查看世上一切的人，他不只查看美国人，他也查看中国人，他不只查看坏人，他也查看好人，他不只查看软弱的，他也查看刚强的，他查看世上一切的人，这世上一切人他都可以看得到。因为他不只是创造我们的身，他甚至也是可以看得我们人心的神，他也留意我们的作为。神看到的跟我们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只是可能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外表，他的行为，可是神看到的是我们的内心， 还有我们的动机。当我们对某人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或许还可以装作若无其事的跟对方打招呼，可是我们心里还是会不太舒服。虽然对方看不到，可是在这神的心，在神的眼中是看得一清二楚。今天我们如果看看我们的周遭，我们在学校里面，在银行里面，在公司，在公司里面，或者在加油站，或者甚至在餐厅，你可能会注意到到处都有装置闭路监视器。那这些闭路监视器的功用是什么？就是为了安全的理由。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学校里面，因为在好几年前发生了这个学校里面的血案之后，学校里面就装置了很多的闭路监视器，为了安全的原因，甚至很多学校都有装设金属检测器。当你要进入这个学校的时候，他希望能够知道你有没有携带武器。我记得昨天我们有机会听到那个新生他在讲说，他女儿现在去念那个 U of M， 在 U of M 里面呢，他在每一个教室，他们给一个学生有一个卡片哈。那这个卡片你可以进到你上课的地方，还有你住的这个 dorm 就是宿舍，还有你的房间。那其他地方呢，他说甚至其他地方如果不是应该你去的时间，你那个卡就没办法进去。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切安全的措施，为了避免对别人造成一些伤害。那当然这些闭路监视器还有一些工艺，就是说当有犯罪产生的时候，这些闭路监视器可以当作有一些犯罪的记录。今天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天在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里面，哪一个国家有全国人口平均最多的监视器，闭路监视器的数目？是英国啊，是英国。在根据四年前的一个统计，就说英国全国大概有480万个闭路监视器哈，他们装置在全国各个地方，甚至在伦敦，光在伦敦这个地方就有很多哈。他们我没有一个数目，到底伦敦有多少？但是呢，他们在伦敦呢，他们有一个地下建筑物呢，这个地下建筑物里面呢，这个房间里面摆满了48个荧幕。那这个荧幕里面所显示的影像都是从各个地方，在伦敦这个城市里面各个地方所传送来的资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甚至在餐馆后面的巷子里面，或者说是餐厅里面，它都可以看到，都可以影像都可以传到这个中心来。只要你这个我们所谓的 WiFi， 就是那个无线传讯可以到的地方，他们就可以把装置器装在那里。他们的荧幕是一直在变换的，一直在变换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监视器的功能就是为了要避免一些大型的灾难发生，而是要保护大众。那也因为借着这个监视器，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行为，人的作为。可是我们的神呢，我们神需不需要闭路监视器？我们的神不需要闭路监视器，我们的神是一个鉴察人心的神，我们的一举一动在神的面前都毫无隐藏。今天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装置闭路监视器，在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都装置闭路监视器，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日子会怎么样过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可以很舒服很自在的过每一天哈，甚至每一个动作每讲的每一句话，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很自然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是在神的监视底下，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鉴察人心的神，也是无所不知的神，因此我们要敬畏我们的耶和华。 好，第五点，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避难所。十八节这里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他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便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虽然我们在世上会碰到别人不公平的对待，或者受到一些委屈，但是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看顾敬畏他和仰望他的人。箴言在箴言里面啊，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这里讲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当我们倚靠他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就是我们的盾牌。在过去这个礼拜二，我收到一位弟兄所寄来的电子邮件。这位弟兄呢，他这个邮件不只是发给我，他也发给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弟兄也不在我们教会聚会哈。那这个弟兄在信中他怎么写？他说他礼拜二的时候被公司解雇了，可是在他的信中呢，我丝毫看不出一点抱怨跟忧伤。后来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弟兄跟他有一些交通。他说他刚开始知道他被解聘的时候，他心里是非常震惊，可是当他静下来思考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说，神把让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是一定有他的计划。他问我说，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会不会让弟兄姐妹替他觉得忧虑，或会让他们造成一些好像挫败这种感觉。我看到这位弟兄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依靠，我看到神就是他的避难所。甚至他告诉我说在他被我当天跟他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牧师前一天已经去看过他，那他们那天晚上弟兄姐妹还要到他们家来一起跟他祷告。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彼此互相之间的爱，还有神对我们的对我们的扶持。所以我们看到他对神的敬畏，他的心因为敬畏耶和华，他就得了喜乐。好，当我们看了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以上这五点，为什么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看到耶和华是一位创造的神，是一个生命的泉源。耶和华是掌管一切的神，耶和华也是一个赐福的神，耶和华也是一位鉴察人心的神，耶和华更是一位我们的依靠，更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知道，可是我们知道这几点之后，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服事中，我们怎么样来行出来，来敬畏我们的神呢？第一，我们可以勤读神的话，让我们免得我们得罪了神。既然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就应该去认识这一位神，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敬畏他，明白他的话语、律例跟典章。然而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我们要明白他的律例跟典章，我们就应该勤读神的话，把他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免得我们得罪神。在诗篇119篇第10章跟11章这里描述大卫他对神的这个依靠，他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是大卫一个对神的一种呼求，也是他的希望。他希望能够因为把神的话藏在他心里，免得他得罪了神而冒犯了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恨恶罪恶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讲说，神的话会让我们得自由。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各样的事情，面对各样的挑战，面对各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把神的话拿出来，觉得是不是应该做，我们就有那样的自由，不被一些诱惑试探所得着。在箴言8章13节这里讲说，我们刚才提到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损恨恶。所以因为耶和华是一个恨恶的神，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希望我们能够勤读神的话，免得我们得罪神。第二个，我们学习从倾听中明白体贴神的心意。在诗篇33篇第10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我们自己的思念，我们自己的筹算，我们都喜欢自己做主，因为自己做主比较省事，比较方便，也可以省去跟别人的瓜葛跟纠纷。也因为我们喜欢自己筹算，有时候我们就无法体会到神的心意。神可以借着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事、我们教会中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的朋友、我们教会里面的牧长来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需要学习有一颗敞开的心和倾听的耳朵。我们与弟兄姐妹同工的时候，常可以听到不同的建议，这些不同的建议呢，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也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更体贴神的心意。因此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倾听别人的建议，是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也可以帮助我们学习来敬畏神。第三，学习以谦卑的心彼此顺服，倚靠神，不凭自己的能力。我们常常喜欢靠我们自己有的我们在行事上我们在做事上，我们常常可能有时候不知不觉就凭我们自己我们的能力。这诗篇33篇16节到17节这里讲到说，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当中，我们要去打仗，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有兵，我们要有马，我们需要强大的兵力，我们才可以打赢仗。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也不能因力大而得救，靠马得救这是枉然的。当我们喜欢靠我们自己的时候呢，那在我们心中的骄傲就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在雅各书4章6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5章5节也这样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腓立比书2章3节这里讲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 神要我们依靠他，我们别他不要我们凭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这也是可能对我自己而言一辈子最难学习的功课。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感谢神在我的家中呢放了三面镜子，那这三面镜子呢就是我的太太跟我两个女儿，这三面镜子呢一面比一面还亮，常常照得我真的是一无是处。可是神在这三面镜子当中呢让我学习到很多很多的功课，也帮助我学习怎么样来敬畏他。求神怜悯我们啊，时时用他的话，用各样的人来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去认识他，并帮助我们来依靠他。因为这里说，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你是那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你是那全能的神，主，你是那配得敬畏的神。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那属天的智慧，让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时时的依靠你。帮助我们不要靠我们自己，帮助我们，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看顾敬畏他的人，看顾仰望他的人。愿你赐给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时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得着那敬畏你的福气。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